美国大选在即，中共或测试台海议题底线。北韩俄罗斯科技展在平壤举行。非洲钻石国执政58年，政权一朝变天。陆委会查刘德华，胡锡进解禁变成熟。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，我是黄蓉。今日是12月2日星期六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距离美国大选日只是剩低几日，两党候选人何锦丽和川普民调势均力敌，结果难以预测。特别是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，谁将会入主白宫备受瞩目。而在这个时候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南恩这个星期到台湾访问，是否有意传达某种信号，引起外界注意。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向美国之音表示，据他所知，自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5月和美国代表团访问台湾参加赖清德总统的就职仪式之后，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就没有人到过台北。5个多月以来已经累积了很多议题，所以我预期南恩有很多事要做。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印太战略访问研究员许元仁表示，美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平衡作为，那就是必须一方面加强对中共的压制，避免中共侵犯台湾，而另一方面又必须要向中共保证，并且透过外交避免挑衅中共。不过美国维持一个中国政策，即使中共想要美国改变对台湾的做法，并不是那么容易。因为这就是拆线底线同红线，这种平衡状态必须要非常小心去维持，因为有一边不稳定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两边。就事件时政评论员赵晓慧表示，中共一直以来都是不断地测试美国对台海局势以及台湾问题的底线，但是我认为川普或者何锦丽无论边个当选，美国对台湾的立场都是一样，他的底层逻辑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两岸关系是维持现状，不希望有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局势，包括台湾不要以台湾的名义独立。再者就是中共不要以武力侵犯台湾，因为美国的底线逻辑背后其实就是以美国利益优先。尤其川普在涉及到台湾的问题方面经常表现得前后不一致，他曾经在2016年当选初期就试探中共的红线，打破惯例接听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。他当时还质疑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，要将它作为筹码来追求更好的贸易协定。川普6月底在海湖庄园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专访的时候，亦都曾经质疑美国是否应该保卫台湾。他暗示希望台湾向美国支付保护费，亦都曾经讲过台积电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。赵晓慧认为，其实我听起来这两件事对台湾其实是非常有利的，尤其是说川普要台湾交保护费给美国这件事。他说这件事我有两个解读，一个就是说川普是跟哪个要保护费，是跟台湾要保护费，而不是跟中共要保护费，那就是等于间接承认台湾拥有自己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，那跟中共无关。第二个是说台湾的政府既然交了保护费给美国，美国收了钱了，他当然就要履行保护台湾台海局势的义务。这样的话其实非常有利去粉碎台湾有一些亲共势力长期带一个风向，就是说美国是不可靠的伙伴，他会随时背弃台湾。这一点如果台湾一旦交了保护费给川普的话，川普只会坚定履行承诺，他会协防台湾，甚至如果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的话，美国绝对会出兵帮台湾，所以这对台湾反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对台湾的亲共势力是一个挺大的打击。另一方面，何锦丽在台湾问题的公开论述极为有限，他10月初在接受 CBS 电台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同样的问题，当时他说我不想讨论假设性的问题， 不過我需要確保維持一個中國政策，但係咁包括支持台灣嘅自衛能力，包括我哋需要採取措施確保台灣海峽嘅自由。趙曉慧表示，咁就係川普同何錦麗兩個人嘅個人特質唔同。佢話：我睇起嚟，川普先至係最好捉摸嘅人，因為佢嘅底層邏輯只有一個，就係凡事以美國優先，以美國嘅利益優先。佢經常都咁樣辯駁，或者係唔可以捉摸。其實咁只係佢慣用嘅一個手段，就係談判。談判之前，我唔會隨便露底牌，令你摸唔清我嘅籌碼，逼你上談判桌。咁樣比較有利佢喺做談判嘅時候掌握一個主場優勢。中方妄想對台灣進行選舉前最後一輪認知戰而美論嘅操作，無疑係要製造台灣對美國嘅不信任，尤其係川普可能當選嘅疑慮。不過對於川普當選最擔心嘅國家，明明就係中共。朱鳳蓮嘅講法，如果唔係無知，就係自暴其短。可以話，隨住美國大選投票日逼近，中共內部陷入集體焦慮嘅狀態，搖擺喺可預測同埋不可預測之間，對中共都係不利。北韓同俄羅斯嘅合作再有新消息傳出，兩國喺平壤舉行咗科技產品聯展。北韓中央通訊社嘅報導話，11月1日，北韓同俄羅斯喺平壤舉行科技產品聯展，喺當日圓滿落幕。路透社報導，北韓中央通訊社呢一個星期較早前拍攝嘅影片顯示，喺聯展開幕嘅影片有小型機械人，另外仲有北韓民眾喺展覽會場測試手機功能。根據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，喺聯展期間，兩國嘅先進企業交流相關成果同經驗，並且對移動通訊同資訊安全等主題進行介紹，仲喺各項交流同合作計劃取得進展。不過，該報導就冇進一步講明。今年6月，莫斯科同平壤領導人承諾建立更穩固嘅夥伴關係，自此之後，兩國就持續擴大合作領域。好似近期，北韓已經派軍前往俄羅斯參與烏克蘭戰爭。該國的外交部長崔善基正在喺莫斯科進行訪問，因為北韓違反了聯合國核武同埋彈道飛彈試射的規定，受到制裁，不單止對合資企業構成限制，亦都限制了包括電子產品等奢侈品在內的特定產品出入口，以至近年嚟多數國家已經唔同北韓通商貿易，避免誤觸地雷。博茨瓦納是非洲南部內陸國家，當地媒體11月1日報導，執政58年的博茨瓦納民主黨在這個星期選舉輸了國會多數，總統馬西西已經承認落敗，表明會下台。路透社報導，分析家曾經指出，今次選舉競爭激烈，但是他們原本以為在野勢力分裂將會有助於博茨瓦納的民主黨選情。博茨瓦納擁有230萬人口，自從1966年脫離英國獨立以來，該國的民主黨就一直掌握住政權，已經長達58年。當地媒體同國營電台都報導咗相同數據，在野黨加起來已經贏得國會過半席位。博茨瓦納民主黨在呢36個選區之中，只係取得1個選區，左傾的在野聯盟民主變革之山就贏得23個選區。法新社報導，博茨瓦納總統馬西西在記者會上話：我想祝賀在野黨勝選，並且承認落敗。63歲的馬西西曾經自信能夠連任，現時佢話：我好高興能夠退居為忠誠的在野黨。若果民主變革之山確定勝出，該黨候選人就讀過美國哈佛大學的人權律師 Duma Boko 將會成為下一任總統。博茨瓦納坐擁龐大的鑽石礦藏，人口不多，國家因此享有穩定和相對繁榮，人民可以獲得免費的醫療保健和教育。但是過去幾年，鑽石市場低迷，導致國家財政收入驟減，博茨瓦納亦都一直難以達到經濟多元化。 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到台湾开演唱会，但是咁啱就遇着台风，网友都感到遗憾，因为近年嚟刘德华加入了中共的组织，令到一些粉丝心里面不高兴，昔日才德兼备的偶像现在就有媚共艺人的尴尬。而在媚共这个领域的集大成者，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又因为用力过猛被中共微博禁言，现在解禁，有人说他成熟了。歌坛天王刘德华原定在台湾由10月31号起连续四日开演唱会，但是首场就硬碰康尼台风，主办单位原定演唱会照常举行，但是后来经北捷协调之后宣布取消当日的演唱会，而最新消息会在12月2号中午加场补办。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31号在面书发文，说刘德华在香港反送中、武力威胁台湾等议题的立场都未共，还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第11届副主席，是未共艺人。虽然台湾民主法治国依法俾他举办演唱会，但是远远比不上人民的基本安全重要，不值得去看。对于刘德华几十年的忠实粉丝，王定宇这种批评是无法接受的，所以引起粉丝炮轰他。陆委会主委邱瑞正11月1号在立法院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表示，只要依法申请获准许可的中港澳艺人，只要没有伤害台湾的立场尊严，都欢迎来台湾做艺术表演和交流。至于刘德华，经调查并没有伤害台湾的言论，所以还是依照既定程序批准。而王定宇在11月1号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改口说，公共安全议题就是公共安全议题，所以先将政治认同放低。至于刘德华未不未共，那是他们国家的事，我们尊重。未共达人雕盘侠马屁王，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10月31号晚就有最新动向，那是他的账号被封禁三个月之后的最新贴文，引发关注。胡锡进在最新的贴文说，自己或者将会成为河北朗方市大厂县新的常住人口，有意在这里安排晚年。之前胡锡进关于中共股市的言论引发很多人关注，但是庆幸这三个月胡锡进被封嘴，否则可能亦都轮不到那位劝人买股票的上海爷叔大出风头了。有人讲笑问胡锡进的股票投资收益，问他是不是在上一轮中国 A 股大升的时候松绑。胡锡进上一则微博贴文是在7月27号下午4点多发出的，内容是评论中信建设实习生炫耀财富行为，以及他的背后可能牵涉的腐败内幕。胡锡进7月22号曾经在个人公众号发文评论中共20届三中全会的会议文件，说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真正的平等，不再区分谁是主体地位，谁才能够发挥主导作用。上述的解读引发争议，没多久就被删除。外界普遍认为胡锡进账号被封可能与他评论中共20届三中全会的文章有关。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长、知名金融财经领域博客刘纪鹏9月4号发影片说，胡锡进透露自己将会在10月27号解除禁言，并且说大家将会又见到一个更加成熟的胡锡进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